新皇上要继位，全靠着肃顺早安排好了，在烟波治爽殿安排了一把明黄椅子，铺着龙团，凡是在热河的满朝文武、司道大员，按着品级站列在两厢。陈胜文又一再的动员小皇上撅着嘴，这才升座保卫，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。这朝贺更麻烦了，你看文武大臣跪下又站起来，站起来又趴下，这份折腾一个个满头大汗，折腾了能有一个小时，登基典礼告一段落。下一步事儿还挺多呢，还得准备大殓，所以抓紧机会得休息用饭。陈胜文保证小皇上先到中宫见皇太后，好说明这事情。等一进中宫，这小皇上就不服天朝管了，撒脚往里就跑，见着皇后就喊：“我饿了，我饿了，快给我准备饭，传饭传饭！”把鞋甩掉了，上炕一盘腿就要吃饭。皇太后钮钴禄氏一皱眉：“皇上，你怎么了？你现在是皇上了，说话办事都要稳重一些，哪有你这样的皇上？听话啊！”哎，我饿了，饿了就说话。皇上要饿了，麻烦了。那御膳房得做100多个菜啊，得什么时候能做上来？还得说钮钴禄氏心地善良，不忍让手下人这么忙活，就传旨摆了几样点心，摆了一碗奶茶，就算结束。同时告诉御膳房，今后没有特殊的情况，不用给皇上特殊摆宴。就跟我在一块吃就行了。这小皇上载存连吃带喝，最后把嘴擦了擦。陈胜文呢，跪到门口向皇太后钮钴禄氏就启奏方才登基小殓的一切经过，当然就说好话了，说皇上多懂事多聪明，一点没出漏子，也没惹出笑话。皇太后十分高兴啊，赞扬他几句，扶着脑袋告诉他：“皇上啊，吃完了到懿贵太妃那儿见见你母亲，把这些话跟她讲一讲，叫她放心。”“我不去。”“为什么呢？”“她跟她生母懿贵妃从心眼里就不合，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这娘俩没有感情，一见面懿贵妃不是瞪眼睛就拍桌子，没有一点母爱，所以在皇上这个幼小的心灵里，对这母亲既不亲近也不尊敬，相反的跟皇太后十分近。要不到了后文书，就这小皇上就是同治皇帝19岁就死去了。当然死一个是有病，另外有多种原因，跟他母亲慈禧太后不和也是个主要的因素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反正这阵他别的都不懂，就不乐意见他娘。皇太后一再劝，最后威吓着小皇上，没办法撅着嘴，由陈胜文领着他赶奔懿贵太妃的宫里头。一边走着，陈胜文心里可害了怕，他忽然想起件大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原来这懿贵妃总想当太后，他就嘱咐这个小皇上封我皇额娘当太后。哎，嘱咐了不是一次，他怕这小皇上忘了，又特备安排了陈胜文，叫陈胜文随时随地给他提醒。要说封太后什么时候封呢？就是在小殓以后皇上登基的时候是最合适。满朝文武朝贺，小皇上一说封我皇额娘为太后，那就算定下来了。但小皇上把这事早忘了。陈胜文呢，由于这小皇上要杀小安子，他心绪烦乱，一着急把这事也忘了。陈胜文一想可不好，大祸临头啊，这懿贵妃说翻脸就翻脸呐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呀呀呀呀，这见着懿贵妃我说个什么呢？但有心不去也不行啊，硬着头皮一边想词儿一边往前走。时间不大，到了懿贵太妃的宫外，现在就得说太妃了。陈胜文抬头一看， 宫里边跟别的宫不一样，宫女太监一个个非常严肃阴沉，这么大的宫里的鸦雀无声，好像出了什么重大的事情。陈胜文更害怕，和小皇上一露面，宫女太监跪倒在地赶紧接驾。这一有动静，安德海这小子在里屋出来了，他先给小皇上磕完头，又问陈胜文有事儿吗。陈胜文一见他那火就不打一处来，心里说话，呸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小人乍富高抬腿，你是忘乎所以呀、啊！你瞅你摇头晃屁股这模样，不就义贵妃宠信你吗？这么大的三宫六院招不开你了。陈胜文从心里就恨这安德海，但是不能这么说呀，勉强压了压火，有事奉皇太后的遗旨，皇上来给义贵太妃问安来了。
不巧得很呐、义贵太妃身体不好病了，现在刚睡着，你们来的不是时候。
陈胜文一听，正好，我正不乐意见他呢。他一问我，我没词儿说呀，趁此机会干脆走得了。皇上，太妃现在有病，不要打扰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小皇上更乐，一听不见他妈，乐得直蹦，转身就跑了。说这义贵太妃真有病了吗？没有，是睡着了，也没有，装相。现在他心里头有气，气从何来呢？有两件事可把他气坏了。第一件事就是这肃顺，他听着报告了，说肃顺公开在众目睽睽之下否认他当太后，说宫里边就一个太后，仍然让他当太妃。你说这义贵太妃生气不生气？心说肃顺呢、咱俩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你就做了主了，你怎么看我不够太后的、咬牙切齿把他恨的连饭都吃不下去。另外一件事，他恨他儿子载淳，心说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我嘱咐你多少遍了，光教给你就有一万回呀、叫你登基的时候加封我为皇太后，你怎么就不封呢？方才我派人探听了，你跟没事一样啊！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你是大逆不孝，错过了这个机会，我就是太妃永无有出头之日了。奴才呀，我非狠狠地整治整治你不可。另外这个一贵太妃不是人脾气，你看平常有说有笑的，他要一生气都倒了霉了，不是胡摆歪的，就是桌子没摆正的，拿着别人撒气。他宫里的太监宫女每逢一贵妃一生气，吓得是抖一耳战，随时随地命都有危险。就是安德海这小子比别人还强点，在义贵妃面前得宠，一看义贵妃有病生气，又劝又给捶背，是百般的在这孝顺。义贵太妃呢，因为心里都有气，谁也不想见，在凤床上躺着生闷气。方才安德海说那话，就义贵太妃告诉他不见。等小皇上跟陈胜文走了，他更有气了。外屋说话，他在里屋听得真真的。他心说话，这小子真不是个孝子，不叫我省心呐。听说我有病，你应当抢着进屋来见我来。咱是亲母子，半点感情都没有。一听说我有病，你转身还走了。哎呦，可气死我喽！义贵妃还吐了半天，安德海赶紧进来伺候。主子，主子，您这是何必呢？皇上毕竟还年轻太小，往后长大就好了。义贵妃没理他，坐到床上反来覆去的想了想，肃顺，咱俩是没完呐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你看我将来我怎么收拾你，这是一件事儿。 另外他一想，皇后现在是皇太后，我是皇太妃，比他还差着一级，我呀不能见他。按道理说，我儿子当皇上，我是理所当然的太后，咱俩人不分高低。现在这个愿望没实现，我见着你还得给你行大礼，没那便宜。但他又一想，不好，皇上刚宴驾，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自己出头露面。你比如说大殓的时候不去行吗？奠酒的时候不去行吗？那我见着皇太后，我就得给她行礼，这玩意儿着实的不乐意啊，怎么办呢？他是吃不下去，睡不着觉，恨天尤人，把所有的人他都恨到了。但这个女人颇有权术，她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，想方设法的达到目的。坐到床上，她想了半天，最后拿了个主意，把安德海叫过来了，嘱咐他如此怎办，怎办如此。安德海是他的忠实走狗，言听计从啊，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。所以这安德海把太妃这宫里的事安排安排，像条狗一样上寺外巡房去了。各宫他转了一圈，又到了朝阳中宫，往院里看，哎呀，这院里正忙活呢，这中宫的宫女太监最多，里里外外的正张罗着做孝衣。那么多人戴孝，要说指着专指的裁缝忙不过来。这是肃顺的主意，把白布分到各宫里去，叫宫女们伸手连夜赶制，所以中宫啊才忙活的热火朝天的。安德海这小子呢是来寻风来了，就像狗一样提着鼻子瞎闻。正好皇太后从宫里头出来，一眼看见了安德海。皇太后也知道安德海是一贵太妃的红人，他来大概有事，用手一指他，小安子你来有事吗？哎，事情出乎意料之外，安德海心里暗自着急，能说我奉一贵太妃的差派我来寻风来了，这话没法说呀。但这小子有个特殊的能力，专会说瞎话，说的比真的还真。这家伙脸皮也厚，抢步欺身过来给皇太后磕完头问问安，在那跪着向着起奏。皇太后有所非知，本来啊皇上这一宴驾天崩地裂呀，一贵太妃悲伤过度卧床不起，把老病又犯了。别看我们主子病的那种程度，时时刻刻还惦记着皇太后，挣扎着起来好几回想给皇太后来问安，结果头一迷糊没起来，所以就差派奴才前来给皇太后问安。我家主子有话说，万岁夜已宾天，这也是天意，无论如何请皇太后不要悲伤过度。您是一朝的当朝国母，还要以天下臣民为重，所以奴才这才代表我们主子来给皇太后问安，顺便把这话启奏皇太后。哎，你说这瞎话说的面面俱到，你不能不相信。再加上皇太后钮钴禄氏为人就忠厚，信以为真了，心里头颇受感动。哎，心说一贵太妃也不容易啊，27岁就守了寡，在皇上活着的时候又几年不顺气，可现在病倒在床上还没忘了我，看来我们之间感情还是深厚的。皇后想到这就问，
没穿浴衣吗？哎，不用，我家主子吩咐了，他这种病穿浴衣用药都没用，需要静养几天自然就复原了。那好吧，回去告诉懿贵太妃，让他好好的养病，什么事情都不用他张罗了。另外给皇上奠酒大宴也用不着他参加了。哎呦，小安子一听正中下怀呀、啊、我家主子正不累见人呢，没想到这么轻易的皇太后就批准了，回去我家主子一定得高兴。安德海自己欣赏自己编瞎话的能为。正这时候皇太后又问他，哎，安德海，奴才在，我让陈胜文领着皇上去给懿贵太妃问安，问安了没有？哎，正好给安德海找了个借口，他很恨这陈胜文，心说你当总管太监，我就有点不服你。你说这小子正好找了个恶言中伤的机会，又编了套瞎话。哎，没见着。哦，为什么没见着？方才奴才起奏过，我家主子卧床不起。哎，陈胜文领着皇上去那时候，我家主子昏昏沉沉，有点起不来。奴才据实地告诉了陈胜文，没想到陈胜文挺高兴，马上说走吧走吧，既然懿贵太妃有病就不用见了，就这么的把皇上给领走了。小安子就给陈胜文给拱上了，那话还在多少吗？有分量吗？这是失礼的地方，如果皇太后生气一句话，陈胜文脑袋就没了。那小安子想到毒辣不毒辣，他说完了之后，皇太后果然动怒，脸往下一沉。哦，陈胜文他好大的胆子，他就敢自己做主把皇上领走了，奴才不敢说瞎话，大伙都看见了，皇上还不愿意走，叫他生拉硬拽的就这么走了。哦，钮钴禄氏这人不爱发脾气，心里头不高兴也不暴跳如雷，他没往下说。好吧，安德海，没事儿，就伺候你家主子去吧。扎，这小子转身走了。皇后刚一转身，外边送来信儿了，给皇上奠酒的时候到了。你说宫中这个礼节太繁琐呀。中宫皇太后马上传下一旨，率领三宫六院跟皇上是最后的辞行，奠酒吗？再看三宫六院所有的嫔妃，把平日里戴的花朵珠翠摘了个一干二净，身着素装啊，管真的假的，每个人眼睛都是肿的。单说钮钴禄氏，迈步进了东暖阁，往床上一看，咸丰皇帝直挺挺在那躺着。身上盖着陀螺精被，脸上也蒙着呢。夫妻一场，焉能不动感情啊？刚刚止住眼泪的钮钴禄氏见景生情，又哭起来了。一边哭着，一边用双指把皇上脸上蒙的被掀开。他一看，真是死脸子。不过咸丰皇帝的眼睛微睁，嘴张着，据传说嘛，这就是不甘心的意思，或者说有些话还没说完，所以眼睛闭不上，嘴也闭不上。不管真的假的吧，钮钴禄氏是坚信不疑的，一边哭着，一边嘴里念念有词：皇上放心，您就升天吧。自从您宴驾之后，宫里面平安无事，肃顺他们也很听话，都照着遗旨办事，懿贵太妃也挺好，皇上也挺聪明，臣妻我 也挺好，你就闭上眼睛吧。
其实这死人能听得见吗？这就代表自己的心意，一边嘚啵着，一边用手轻轻地给皇上的眼皮抹擦下去，让他闭上眼睛，合上嘴，重新把陀螺钉被盖好。三姑六月又哭了一阵，这个礼仪才告结束。但是参加的人就俩人没来，一个是宜贵太妃，方才皇太后批准了她可以不来，因为有病嘛，情况例外，是皇太后心仪的皇上心爱的丽妃也没来，所以皇太后惦记这个事儿，转身回来就问说，为什么丽贵太妃没来呢？什么原因呢？也没跟我打个招呼，也没经过恩准，他怎么可以随便不来呢？这是制度啊，谁要违犯了这有罪啊。他又一想，丽妃不是那种人，最守规矩不过，大概出事了，他不放心，所以就叫双喜宫女去打探这个消息。这双喜是皇太后的心腹人，去不多时，慌慌张张跑回来了，进屋就喊启奏皇太后，大事不好了，就这一嗓子，皇太后的心跟裂了一样啊，怎么了？丽贵太妃复读了。哎呦，晴天一个霹雳，皇太后坐在那块就说不出话来了。她准知道出事，可不知道她复读。要提起丽妃来，皇太后挺喜欢她，这个人忠厚老实，窝囊刁快废，也就是皇上信宠他，不讲早叫宜贵妃把他逼死了。当初跟自己说过那话，一旦皇上不在，他要跟着去。那时候皇太后认为这是笑话，说几句漂亮话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皇帝刚一咽气，丽妃服毒了，有心去看看，但是自己的身份是皇太后，不能轻易到各宫去，理智所限，不能自由行动，不去吧又着急。他就问双喜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启奏皇太后，话我还没说完呢，奴才去的那时候，宫里面正在进行抢救，听御医大夫说命难逃。